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为您继续邀请了陈玛丽师母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的分享中，玛丽师母提到了自己出生在高雄传统信仰的家中，又因为是长女，一些祭拜祖先的事物就理所当然的要协助。但是高三的时候，她接触到了基督信仰，有感于她在教会所听到的上帝是可以为她背负重担的天父，是无论她如何都会爱到底的上帝，也是在任何境况中必定会带领帮助她的神。因此玛丽师母就深深的渴慕生命中与这位阿爸父建立紧密的关系，更乐意成为上帝的使女。虽然当1975年玛丽师母成为家中第一位信主的人的初期，她必须要面对家中长者巨大的压力，但是她都是在祷告和尽本分之中一一化解了家人的质疑，让家人对于基督信仰从反对到接纳，并且当时两个妹妹很快的也信主了。爸爸妈妈则在她信主之后的十多年得着了救恩，外婆也出席了玛丽师母在教会举办的婚礼。后来她的先生接下了教会的牧师职分，陈玛丽也就成了陈玛丽师母，与先生周克成牧师相互扶持，同心服侍。在这许多美好的恩典中，却也有病痛的试炼临到。原本身体非常健康的玛丽师母，她在2006年的年底带着轻松的心情要去接受一个胆囊摘除的手术。在医生的解说中，这是3-5天就可以出院的小手术，没想到手术中有意外，导致玛丽师母的肝脏有破洞，并且不如医生第一时间所认知的只是一个小破洞。于是接下来她必须再一次的经历手术，这过程竟然又出现了一次的不顺利。在手术之后，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出院的玛丽师母竟然又住院了1个多月，身体在这个当中反复的发冷发热，所面对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医疗过程。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继续邀请陈玛丽师母跟我们分享后续发生的种种，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再来进入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玛丽师母，那么为了补这个肝脏的破洞而施行的那一次手术，前面有提到结果好像又有状况，那当时怎么办呢？
是手术结果呢，就是开完了，然后医生就是觉得好像失败了，所以你就看到他每天来看我就是愁眉苦脸的这样子。那他给我们解释的一些状况是他已经做了最大的极限。好，结果在这个当中呢，本来10天的就住到快要1个月了，然后我们的先生，我觉得是神给他的，他其实是非常有耐心的人， 在那一天他有点点发脾气，觉得说你们天天在我的肚子上面动来动去都没有什么结果，都还是一样这样三十天的哦，也没有告诉我们是怎样。其实他是有一点点觉得说你们到底是有没有尽力，那结果他们误会了，以为说我们要好像要告他们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他们那天自动呢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医药费减了好几万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我就要讲到说在3月22号开刀的嘛，然后4月17号那天我们全家就是会留一个陪我，好，然后祷告完他们两个就回家，女儿陪我，就我身上那个管子突然是空的，本来是胆汁是那种土黄色，诶怎么是空的，这是一个月来没有的状况，不是说一个月，其实很久，从我开始第一次开刀到这样子。我们就很纳闷啊，就觉得诶奇怪，好，然后礼拜五早上呢我在读经的时候，诶上帝就给我一段话，是诗篇啊，圣经有一个诗篇30篇11到12节，我是照着次序每天读诗篇，结果那一天就读到这样子，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是一句很喜乐的话，对不对？但是我那时候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但是那句话就好像在对我讲好几节，但是就是这一节特别的对我讲，我想说神你在对我说话吗？但是不对啊，这个状况不对哦。那我就把它放在心里面，我就学习像玛利亚就把它放在心里面，结果医生来了，我们就告诉他说诶这边怎么空的，他说哎呀大概塞住了，就请几个人在我的肚子里面呢用食盐水啊通一通通一通，通了半天还是没有东西流出来，他就觉得很纳闷。好，就隔天礼拜六呢，诶有一个贵格会牧师师母来看我啊，他们也是安慰我鼓励我，祷告完就说师母我要送你一句话，又用这句话，你知道圣经有多少的经文，他就用同一句话，我说牧师你不用讲了，我就背给他听，然后我说上帝讲第二遍对不对，而且连着我知道他要医治我，对。结果呢医生呢看了我十天吧才放我出院，因为他很怕我没有医好知道吗，他要放我走的时候就说大概是你的神听了你的祷告，意思是说不是他做的，他做不到，因为呢我那个胆汁在礼拜四之前呢是就是200啊250这样，那照他们的医疗的状况是应该200 150 100渐渐减少到零嘛，但是我礼拜四之前都还200多，突然变零，好，也不是塞住，那就是奇迹了。所以他说是上帝听了你们的祷告，所以上帝在医生还不知道之前他已经先告诉我们了。哇，我又再次经历说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啊，他要把发生的事先告诉你，这是我一直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呀。
而且同时是让医护人员看到了这样的奇妙神迹啊，因为这个指数完全不是渐进式的减少，而是突然的止住。
是的，
那么因为前后住院了120天左右哦，那么后来应该还有一些过程哦，是不是？请师母也再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过程。
好的，刚刚讲的是95年、96年嘛，哈，那这个我觉得上帝的医治有时候是阶段性的哈，让我们学不同的功课。那个止住之后，我就回家了哈，然后一年后再回去看的时候呢，结果发现我的里面充满了胆汁啊，然后它缝的地方呢就是塞住了，所以我就发炎高烧。好，因为那个上次他是用空肠接那个肝嘛，那角度弯曲的很厉害，所以呢那个胆道就会容易堵塞。好，一年后他就塞住，所以我两三天就发高烧到40度。那个高烧是你一个小时里面一直抖抖抖抖抖，哇，那个好难过，你在喝热水在热灯啊，在盖被子都没有用的啊，烧四度以后呢，然后它就停下来了，然后就一直发汗，就好像人胀起来缩起来这样子，两三天就要来一次，所以这样子是非常的虚弱啊。然后我一这样子，我就跑去急诊，然后医生就给我吃退烧药，然后打抗生素，问他，他说还没有其他的方法，他说你烧就来，烧就来，这样就是不行嘛，一个人不能这样，我也生活也没有品质，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就是躺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换了医院啊，台大说只有再开一刀啊，我真的很怕再走一次，对不对？而且开刀他不保证会改善，有可能还是原来的状况，那我们当然不敢开，所以台大荣总都去了，都给你一个答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的状况有三个月， 很难想象，非常久，我走不出家门，没有办法做事，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哦。本来是哇，从早上五六点开始到晚上十二点可以一直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无用哈、哦。所以到了十一月十五号，我记得这一天，一个人在家，一个礼拜六，我心里面很伤痛，我就跟主哭诉了，说我不要这样活着，你要接我走。不然就是医治我，我就跟神讲这样子，接我走，不然就医治我，不要让我这样活着哈。但是我好好玩，我跟神说，你要医治我的话，可以不要开刀了。我给神一个限制，我还说好不好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哭了祷告一个多小时，然后隔天呢，很奇妙的，有一位我带过的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说，有位邱文达医生，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就现在卫生署长。他很奇妙拿到我的东西，我觉得这当中有上帝辗转了很多奇妙的恩典哈，给他有怜悯的心。他跟一些医生研究后，就告诉我们打电话请那个姐妹说，长庚可以去试试看，他可以从口进入方式医治我。我就一个问号说，哎呀，三个医院都告诉我没有别条路了，就有开刀，他怎么会说从口呢？一定没有看清楚我的状况哈。但是呢，就是心中很不解哈。那第三天11月18号我在读经成根的时候，上帝就用了他3000年前啊、哦、借着诗人写下的话来告诉我说，他已经把救助之力放在长根的医生手中，就是诗篇89篇19节，那上帝就用这样的经文指引我啊、哦、那时候在11月18号，就是我痛哭祷告后的三天啊。好，这段经文说的是说，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当我在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他说他把救助之力已经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了。结果隔天就电话来告诉我说，诶，有这样的一个医生，这样的设备，我马上知道说这是神要使用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是3000年前神借着他仆人写下来这段经文，其实很多人不熟，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是用在什么时候，但是上帝的话就是这么奇妙，当你在渴慕等候他的时候，他会用你可以明白的方式，就是清楚的告诉你。所以神的话引导我们可以遇见他，好，神的话是大有能力，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话呢就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心中呢成为一个奇妙的恩典。好，它真的是一生的印记在我的里面。好，所以我就很喜欢借着读经祷告来更认识上帝，而且经历他的话，并且我们去遵行的时候就可以走在他的计划当中。所以我觉得读经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或者人生命中非常非常需要的。上帝用的一个仆人施布真，他曾说，当上帝隐藏他的脸，万不可说他忘了你，他只是单言片刻，好让你能更爱他。当他回来时，你将在主的身上得偿喜乐，再次享受难以形容的欢愉。好，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事情，等候的事情只是片刻，比起我们后面的啊，那个真的是一点点时间。但是当神再回来，其实神都没有走，只是你感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那种喜乐，那种得胜，那种欢乐是无法形容的。对，其实神是爱我们的，他常常等候我们啊，明白他，认识他，经历他。所以我就去了长庚，那个仪器叫做双囊式小肠镜、哦嗯、那个全台湾只有三个地方有，台北只有长庚有，而且他们是租的，因为很贵、哦、那我去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是第十二个病人，然后前面九个成功，三个失败，你要不要做？
四分之一耶。
对，四分之一。然后我也问了他说失败的状况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子哈。但是因为前一天我有上帝的话给我说，他已经把救助之力放在这个医生手中，所以我就很勇敢的说，这是违反我的本性，我其实这一部分我不勇敢的，我就说我要。好，结果真的证明了目前就是这个仪器可以帮助我。好，所以你看神的话之前告诉你，然后他就照着他的话成就。而且我那时候跟神说，我不要开刀，真的用口进去根本就只要麻醉，然后就像胃镜那样子、哦、他是进到肠子那个地方去的，所以也没有伤口，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啊，这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到现在也不用吃一颗药，都不用。所以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神、哦、怎么样子的呼求，他就照着他好奇妙的方式 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手术我到目前为止一共做了五次，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这样五次。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10月，那时候医生说可能一年半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但是我已经超过一年半都非常的好，只要半年去追踪一次就可以了。我
们现在用一个回顾的方式来说，好像是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把那几年的过程陈述完毕了。
嗯，
但是事实上就是前后经历了将近有4年的时间。嗯，师母您在这个4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深刻的心境变化呢？
是，其实我们想世上的苦难好像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地震海啸疾病啊，饥荒，好，这些苦难的事情，其实圣经约翰福音有告诉我们，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有患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苦难是免不了的，就像我的病痛，别人有不同的，但是主告诉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在主里面有平安，靠主我们可以胜过。好，现今文明很进步啊，物质很丰富的时代，但是人的苦难呢没有减少。好，如果有一天有些事情临到你我，让你觉得好像平安，或者是好像上帝离我们很远，在我们的灵魂啊深处的黑夜里，我们怎么办呢？就像我曾经历过的，因为我生命一直不好的那种漫漫长夜中，我常常有时候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啊，因为疼痛，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都看着那个钟这样在走。好，漫漫长夜的当中，你会有一些啊疑惑，有一些难过痛苦，也有人这样问，他说，上帝啊，世上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何信耶稣人有苦难呢？为何好人也遭苦难呢？有一本书叫说，当好人遇到坏事的时候，就类似这样子，其实我们从圣经知道，受苦实在是奥秘，不能用一个两个，的答案来跟他解答，但是我自己经历到的是说，虽然我们面临到一些苦难受苦，但是呢，上帝的祝福恩典呢是可以并存的，你可以经历到你以前不曾经历过的一些恩典跟祝福。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不要再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我得了重病，但是经历奇妙的医治，或者得着从天上来的平安。好，神没有医治你，但是你有夺不去的平安。或者我们遭遇重大的挫折，但是上帝呢适时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致跌倒。或者我们面临重大的一些伤痛的事情，却从神得着极大的安慰，我们可以仍然往前直跑。好，这是我从这样的苦难里面学到了。也就是说，我们用信心相信这位神，他不会错。就像在我事情，我深深相信他不会错，他不会失误，因为他是公义又慈爱的神。好，这是我从我的病痛苦难里面学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想大家听得出来，因为师母她非常的爱主，并且她即便是在病痛当中，她一直维持着读经祷告的习惯。好像那时候师母甚至还会做禁食祷告。
是。
那么在那么虚弱的病体当中可以做这件事吗？
是，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力量，因为我需要这样子来明白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里面有力量这样子。那刚您提到的读经还有祷告，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生命里面一生都要学习的，都要经历的。其实圣经可以说是我们人的生命册吧，我们拿到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使用说明书。那我们人呢，其实圣经里面任何的事情都有解答，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方向跟解答，找到力量。譬如我在许多医疗痛苦中呢，圣灵，就是神的灵，他引导我体会到说，我所受的 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曾来到世上，他受过肉体的心灵的疾苦的情况，所以你告诉他，他绝对明白了解，他能够体会体恤。圣经有句话说，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得平安。好，真的我在身上是这样子经历到了。这句话呢，在西元33年耶稣讲的，耶稣经历过的，到现在仍然应用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那我也体会到说，上帝真的爱我。有一次我痛苦到不行的时候，我在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上帝把头撇过去，他不忍心看我。好，那我就知道说，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孩子，这个是对你好的，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他不忍心看我，就把头撇过去，但是他给我力量可以胜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对我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父母也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知道我们在管教孩子里面，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时刻里面，我也感受到上帝爱我超过以前的爱我，因此我就得着了很大的安慰。我从这里面看到圣灵、耶稣、圣父三位一体都在我的病痛里面一直不断的每天帮助我，借着我读经祷告可以领受这些。
那么因为圣经的话，上帝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啊。那在师母刚刚的见证里面，我们也都听到说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来坚固你，或者是事先的启示你啊，告诉你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据我所知，师母在这个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整个病痛里面也更加的认识你自己，还有认识上帝，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做一些分享？
好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里面有很多老我的东西，不合神的，他借着这信主38年不断的磨练我。那特别在这病痛的里面呢，他让我看到说譬如说我刚刚讲说我很健康，好，连感冒都很少，所以这样的人有时候无法去体会人家生病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别人常生病，就你怎么搞得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负面责难的事情。那但是我现在一个小洞呢，就把我打败了，就看到人是何等的软弱，不能夸口。所以我觉得上帝把我这部分的骄傲拿掉了，好，我现在比较能够去体会体贴一些生病的人或有不同需要的人。那还有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呢很会安慰人，因为牧师师母常去安慰人，但是经过自己的病痛之后，知道说哎呀，我以前的安慰是何等的肤浅，好，因为没生病啊，不知道真正可以痛到怎么样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上帝加增了我一点点的同理心，好，明白是如何。就像耶稣他来，他亲身体会我们的苦，他就知道我们是怎样苦，我们祷告就知道说他明白。好，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能够明白生病的人，有病痛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有洁癖，好，譬如我那时候孩子小时候去外面住，我一定带一些刷子什么东西去吧，那些必要的马桶啊什么东西刷得干干净才可以让他们使用，然后交代他们到外面用要怎么样。我是个很紧张的妈妈对于这个部分，但是呢我经过这100多天的住院呢，好，住过仁爱、荣总、长庚等等的三人、二人、一人急诊、加护病房我都住过，所以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这个部分，随遇而安。所以我可以体会保罗在哪个处境我都可以了，像你把我这个部分拿掉了。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从小到现在都怕打针，而且我的血管很细很难找，那你想想看，100多天的住院里面3天要换一次针头，每次要打针前我就祷告或者打自己拍拍自己让那个血管赶快跑出来，种种热敷什么我都做了。但是我觉得神好幽默，他知道我怕，他就是让我经历，每一次就没有一次一扎就好的，就是要扎了2-3次以上。所以整个医院的人、九楼的人一知道要帮我换针，他们都很害怕发抖，甚至有新的护士这样，我都说你不用紧张，跟你没关系，你的技术没关系，是我的问题，我就安慰他们。然后我就只好打完就是流下痛苦累累，然后又3天后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上帝把我这个害怕打针还有种种这些东西呢都操练了，好，我现在就非常的勇敢了。还有就是说我在第二次刚我讲的大刀手术之前呢，医生为了不让那个胆汁继续流，让我21天没有吃东西。 然后也不太能够打营养针，因为有一些考量哈，所以我在那个21天里面瘦了15公斤，非常的多哈。那时候我照片还有留着，外表看起来就干瘦的像非洲的难民。我的女儿说：“妈妈，你是纸片人啊，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就感觉说，那个这样的病痛让我的内心外体好像都被削减了。被磨了，好，真的无可夸了，好，无可夸，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看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好。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加护病房那4天，我只要稍微合上眼睛睡了一下，我就会看到有一些灵魂哦，就是无处去的灵魂走来走去，因为加护病房其实有很多意外的或是伤亡的。从老人小孩都有，然后而且我看到是他们怎么样子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车祸啦、跳楼啊，哇，那些可怕的情况，所以我赶快就睁开眼睛，不敢睡着。那4天几乎都常常睁开眼睛的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诶，上帝为什么让我看见这样子？我就慢慢才了解说，哎呀，这些人实在是灵魂无处去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灵魂要往哪里去。那时候我就很感恩说，感谢神，我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信靠神，我将来不管如何，神要带我到天家去，我有方向的，我有地方可以去安息的。但是有一些啊，没有这个信仰的人，没有主的人，他们真的无处去，因此在那个地方飘来飘去。很奇妙的哦，我就在那里面为他们祷告，还有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那4天我就睁着眼睛一直祷告，然后出了加护病房后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对，我觉得上帝在启示我，所以我到现在一直很希望去抢救灵魂，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比较特殊的一些经历到的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
穿过深深的长夜，看见美好黎明来临。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陈玛丽师母。玛丽师母接续上一次的分享，进一步的谈到了她在2007年肝破洞手术当中的不顺利，以及后续在不间断的读经祷告中，上帝赐给玛丽师母的话语是：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果然，在上帝赐下这个经文的隔一天，他那身上流不停的胆汁突然的止住了。这使得医生都不敢置信的跟玛丽师母说：我想是你的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但是在这一次平安出院之后，隔一年，玛丽师母因为突然又反复高烧不退，再度的进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在这个当中换了医院，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痛苦不已的玛丽师母仍然常常读经祷告，在读经当中，上帝再一次的赐下圣经诗篇的话语，告诉他：我已把救助之力放在那有能者的身上。后来果然在他转往另外一家医院去接受治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了，身体也就慢慢的痊愈了，直到今天。近前的玛丽师母后来回顾这段过程，知道上帝借着病痛这个苦难在淬炼他的生命，使他能够真正同理病人的痛苦，使他可以随遇而安，训练他勇敢，使他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神也让玛丽师母充满了抢救灵魂，也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聆听陈玛丽师母的分享。玛丽师母谈到抢救灵魂，也就是传福音让人认识上帝的事上啊，其实你是很有热心的，就连这一次的苦难啊，不论是在过程中或者是康复之后，好像师母也把握许多的机会向别人传福音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嗯，好的。我要说的是，其实苦难带出了祝福啊，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就是我们可以去见证神，也可以去安慰人。就像我讲的，我的主治医生在胆汁停止流后，他观察了我将近十天才敢让我出院。好，他想不通是这样的回事。当我们要出院的时候，一列的那个医护人员都谢谢我们，他只是没有讲出来说你没有告我们。他们觉得说，哎，其实在这个同时呢，我女儿上网看到也同样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他们都还在诉讼中告医院的疏失，最后这个病人死了。好，那我们一点都没有埋怨他们，当然没有告他们，也跟他们很好的配合，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信主的人实在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在医护当中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后来我回去之后就邀了这医院里面医生护士到教会去啊，听福音，他们都来了。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神给的机会，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不曾认识神，也不曾到过教会，所以是做了一些传福音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有这么一段话哦，他说神啊，我们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他赐各样的安慰啊，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所以我们的患难不是白白受的，好，我们不但自己被坚固，还可以去帮助人哈。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呢，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我带领了有一位啊，他是一位导演的母亲，常年拜佛的，是慈济人。好，那 他的女儿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去探访他，哦，十多年来，哦，都去传福音给他，他都排斥，都听不进去。那我出院后不久呢，上帝就感动我去看他。就我去的那天呢，我就是用我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怎么安慰我，我的经历跟他分享，好，然后也告诉他我是怎么信靠主的。就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来信靠这位神，因为他也在病痛中啊。结果没想到他说他愿意。好，然后呢，我觉得是他知道我了解他的痛啊，然后也知道说，诶，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怎么去面对胜过这个病痛的。那我问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他说好，我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祷告。好，那个是十多年来不肯接受的人，然后祷告，结果隔周呢就为他受洗，他自己主动要受洗。然后呢受洗隔两天，他就跟他女儿说，那我房间那个东西要不要拆掉，哦，就是他主动的要求把那个偶像拆掉，他觉得他拜了十多年，这个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在他需要的时候啊，他找不到一个方向，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的，他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很奇妙的，好，所以他就信主了。好，这位是一个很有名人的妈妈，之后他过世的时候呢，啊，这个名人就举行了一个音乐追思礼拜，然后就见着妈妈这些信主的过程，就让许多媒体界还有电影界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哦，我觉得这个后续的那种影响力实在太大了。那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这个小小，当时会很大，我说小小病痛可以唤起人，哦，可以信靠你，并且让这么多人听到福音，我说我愿意，我谢谢你让我可以，哦，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功课，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那么我回过头来讲一下您的家庭啊，就是师母，您和周牧师有几位儿女呢？
哦，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嗯，
那在你的病痛当中，家人他们怎么样陪伴你啊？
嗯，呀，这个我生病那个时候呢，老大儿子是26岁，好，他已经在工作了。那女儿24岁，那时候在准备司法人员的特考。所以他们其实有自己很忙的事情，但是假日呢都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责任，好，做许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加上要照顾在医院的我，哦，因为长期住院很久一段时间，所以对牧师两个孩子来说是百般的不容易。那儿子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天只能下班来看我一下，然后聊一下，我就赶紧赶他回家休息了，这是妈妈，哦，但是他常用电话来关心，哦，然后他六日忙完教会的事也会到医院来，我们一家四口就聚集在病房，哦，聊一聊，然后最后祷告，留下留下，回家了回家，哦，那我们的女儿呢总是比较体贴爸爸，哦，她知道爸爸要兼顾教会还有家，所以她常常自愿选择呢就是留下来陪我睡那个不能安稳吵杂难眠的病房里面。好，然后隔天他上午还要去上班，哦，下午晚上就读书预备大考，哦，这样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但是呢看到他总是带着很愉悦的心，哦，照顾我协助我，非常的有耐心。以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部分，哦，他以前都是被我照顾的一个小女儿，但是他变成反过来照顾我。好，那我因为身体有很多的疼痛，哦，不舒服很难入眠，其实在住院的期间我都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够睡觉这样子。然后他就一边呢晚上呢一边弹吉他一边轻轻的唱诗歌让我比较好入睡。好，那在这当中呢有一首诗歌呢常常让我听就是很感动流泪的。好，这首诗歌英文叫 Still， 好，中文翻译叫安静。那歌词的意思啊，说藏我在翅膀荫下，啊，就是把我藏在神的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的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上帝你仍掌权，我要安静在你的里面。 好，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许多的诗歌真的能够安慰人。其实真正的平静安稳、平安喜乐，不是说我什么都好的之下，好，都没有事发生，哦，这叫做平安喜乐，不是的，乃是说我们处在好像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安静安息，不惊慌不害怕，知道主掌权。好，那种真的在叫信心。好，那信心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我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面，常常就是安睡在诗歌里面。好，这是我们的女儿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她用诗歌。其实在我们家我们都喜欢音乐，都用音乐在服侍神。这个也是我还没有家庭之前跟神要的家庭。我说神，我要一个音乐家庭，神真的就这样成就。所以圣诗音乐常常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诗歌里面很多都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大能在这个里面。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几十年来这个家都很依赖我哈。那因为我住院生病的30年，就很多的转换。好，这个其实对我们家是有益处的哈。我一来我学了放手，我可以站在一旁哦，因为没有办法啦，站在一旁观看，好，就不会有过多的焦虑担忧啊，心中呢就是担心的就交给神。那以前我是很健康，所以是家中的一个支柱吧。好，所以我就有许多的帮助跟协助，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啊，他们三个人。但是生病之后呢，这三个人就一起承担家中许多的事物，好，这是我心里偷偷欢喜的。呵呵，譬如他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子打理家、买菜、煮饭、清洁杂物的处理，这以前都是我在做的。那里面呢，我觉得我出院回家呢，他们就把我当作小孩、当作病人，常常关心我。时间一到，妈妈你该睡觉了，就把我拉到床去休息，逼我休息啊。所以那个角色有点什么互换了。啊，我也乐在其中哦，我就学习放手，享受呢在被照顾、被爱的当中。那我觉得家人的关系更紧密，好，更珍惜有彼此，因为他们觉得差点没有妈妈了，现在又回来了哦，所以他们就很珍惜这样。所以其实对我们都极大的益处哈，特别是儿子，在我生病后2年，他结婚嘛，他现在已经结婚2年3个月了，哇，看到他真的像一家之主一样，把家承担起来。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们，哇，觉得他做的比我们还要好哈。我相信这都是上帝的预备跟带领，他知道说他需要站起来，他需要独立啊，成为一家之主这样子。哎呀，这个是家中很多以前没有的一个改变跟成长，这是要献上感恩的。
是真的，就是在一个病痛当中，儿女好像都成熟好多啊。
是。
那除了这个生活面的东西，您觉得在儿女的信仰方面，他们的成长有没有也让你有显著的看见？
呀，我相信他们经过这样子，他们的信心是增大许多、增强许多啊，而且他们知道说神都在掌权，就像我所学习到的啊，那他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像我现在在马街的癌症病房担任义工，就看到那种癌症临到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样阶层的人都有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好，所以我相信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有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就更努力，也是更谨慎，好，不像说，哎呀，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好，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主，好，那也更知道说怎么样同心祷告经历神这方面。对，因为在那个30年当中，我们最多的就是全家一起祷告，遇到事情我们就祷告。那我相信这些在孩子们的生命里面是给他们很好的学习。那像现在儿子他每个礼拜六在中正纪念堂带希望有10000个年轻人去那边聚集祷告的。有一次有人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祷告，或者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说，我从小到大看妈妈早上起来就是在祷告。就是其实我们父母的许多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会成为一个榜样，深深的影响到孩子。好，那好的影响，我们到后来好像在刀吃甘蔗那样子，就是看到哇，这么美的东西种在孩子生命中了。那就像我的病痛这样走过，我相信也会给他们很深刻的学习。 阳。
那么师母除了儿子女儿让你感觉到这个成长不少之外啊，那么周牧师的部分，我知道在您病痛的期间他服侍也做了一些转换啊，那一方面也是你鼓励他要继续啊，不要停下来。请师母谈谈那段时间您跟周牧师有些什么样的沟通互动以及寻求上帝心意的过程。
嗯哼，是呀，其实我生病那段时间他就有一些反省，他就是说好像他都没有好好照顾我，所以呢当我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就提出说希望我们有更多相处的时间，或者是以前没有带我去哪里的可以去看看去走一走啊。那当然他也是放不下他自己的服侍，所以他其实有一些两难的当中，觉得诶他应该尽先生的本分啊，多陪我，或者是做他以前没做到的事情，但是又有上帝的托付。好，那所以我就跟他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你给我的已经很足够了，其实在这三四年当中他对我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看到了会有一个先生如此的照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非常的细心，他以前本来就很细心就更加的细心哦，那就感觉到那个爱是这四年当中更加深了。好，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会说我爱你讲到口里面，但是从他做的那么多的一个深入的事情里面，你会提到那个爱是非常深的，甚至他都说神给我的呼召我先放一边，我要先解决你或者是陪你的事情，我就知道说他真的非常的疼惜哦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跟他说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哦，我们必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还是希望可以陪你一起走这样子哦。那我跟神求说我要更健康的活下去，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们还是努力的往前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有更多的一个交通看见。当然他会考虑到我的状况，所以他转换的跑道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原先是在教会牧会，其实牧师师母可以说是24小时的一个服侍的仆人，那牧师是担心到我的状况，那他本来想一个人来牧会，那我有时候就配搭他，但是医生还有种种的有一些要我们要小心的地方，而且我其实没有完全复原，因为医生说我做完那个他观察一年半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仪器是新的，所以有这个未知的在里面，所以他不敢说继续的牧会，因为怕亏欠教会亏欠弟兄姊妹没有做好，所以在祷告寻求之后说如果有人来接这个教会我们就放下，诶感谢神有预备好，而且有弟兄姊妹都能接纳的人，所以我们就放下来，就我们其实是休息了九个月等候神，就神开了另外一条路，诶上帝真的是了解我们的需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职分是师母不用每天的只要有需要的时候我自愿像义工一样志工就配合牧师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可以体谅到我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去搭配服侍，所以这是现阶段的，因为我不知道当我真的哇非常好的时候上帝有不同的托付了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对，那上帝就使用牧师在这个方面才看到说哦，其实这方面神有给他恩赐，他也做得很喜乐。好，这是我们以前不知道，因为牧师在牧会当牧师之前他是一个 sales， 他是业务部行销部的经理，所以他这方面也被神操练了13年，就现在在环圣也是做好是圣经的销售嘛推广嘛，所以好像是如鱼得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他更喜乐了。好，所以其实神的手呢在带领，只有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我们就是顺服他遵行他就对了。
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不但是牧师为了您然后他摆下他的服侍，可是之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带领那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真实的感觉他是非常爱你的。
是的，
那么我想呢病痛使人很痛苦但是细细的思想就是如师母所分享所有的这个内容仍然看到上帝有满满的恩典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师母特别对一些病痛中的朋友说一些勉励的话。
嗯哼，好的。我刚拉拉杂杂讲的这个我信主的38年其实是长远的故事蛮有恩典。那其实有主的人生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不论你是生病你是失业你是遇到任何事情在高山或在低谷我自己也经历了高山低谷，回过头去看呢实在是 让人感恩赞叹不已，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那属神的儿女呢，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故事，每一个人都有，是不同于别人的，因为是这个剧本，这个导演是我们的神，其实都很精彩，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他会一个一个引导。那我要说的是说，有神真好，但愿好人人都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若是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用担忧，我们可以紧紧依靠他，他会给我们夺不去的平安、喜乐跟力量。好，我们得着这些，我们会胜过这些难处，不管是病痛，不管是失业、经济的，我们会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之后，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帮助许多需要的人。所以我要说，就是生命中有神真好，能够紧紧依靠他真好。但愿许多人都来认识他，来依靠他，来啊，行在他美好的道路当中。
那么也可以安慰一下正在病痛中的人吗？
是，我相信病痛不是人想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病痛会临到我们，就像我的意外一样。但是我相信这病痛里面，我刚分享的，当我们愿意有一位主来靠的时候，这个病痛成为一个祝福，而且呢，他会给我们力量去胜过他，不管那个病痛里面有多煎熬，多不容易。当我们走过了，会知道说，其实如果你信靠神，你用神的眼光看，这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好，盼望你可以继续的忍耐，找到这位神来信靠他，他会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是我的一个经历。
是，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玛丽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陈玛丽师母她以谦卑的心分享的每一段见证，给我们立下了一个信主的人很好的榜样。相信你我也都被玛丽师母这样子一心顺服上帝，并且人生中不管遭遇什么样的难处，就是不断的读经祷告这样的信仰态度所深深感动着。在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看来，可能会有一些疑惑，生命中遇到这些事情，读经有用吗？祷告有用吗？但是圣经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真的是如此的，就像玛丽师母所说的，圣经就像人的使用说明书，圣经中有人生命里面完全的解答，只要我们相信就能经历。并且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相信上帝也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赐下当时最需要最受用的话语。收音机前面的您，让我们更愿意如同圣经诗篇25篇5节所记载的，跟上帝这样祷告，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陈玛丽师母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
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思念。